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夏天这么快就过去了。从这个暑假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箴言，讲生活的智慧。我们在箴言书里面看到说，神教导我们这个智慧的重要，要我们人去寻求智慧。那从上一次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智慧用在这个生活中。我们在看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智慧，圣经中提到的这个特别的属天的智慧，是怎么在生活中帮助我们的。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智慧帮助我们养生，因为大家都觉得养生是一个特别喜爱的题目。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养生的方式，不管是经常的去运动，还是经常的煲汤，还是经常的做一些这个特别的这个娱乐活动，我们都觉得这个养生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身体如果不保养，慢慢的它就会朽坏，那我们以后就要面对那个没有保养的后果。那我们在箴言中提到说，人除了生命，肉体的生命以外，人还有一个灵命，那个灵魂，灵魂的生命，那是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从天而生的生命。他说从神而生的就是属神的，从地上而生的人的肉体就是属肉体的。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我们看得见的这种外在的生命，另外一种是我们看不见但确实存在在我们里面的生命，那我们把它称为灵命。灵命跟生命一样，虽然我们看不见，不表示说它不需要保养。我们人里面的那个灵命也需要喂养，也需要运动，也需要我们去照顾。只是因为我们常常看不见，所以我们常常忽略去保养我们的灵命。等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当我们遇到生命中的这个挑战的时候，生命中的这个困难或者是痛苦的时候，当我们的灵命没有好好保养，在那个苦难面前，我们就不知道拿什么去应对。很多人在苦难面前就迷失了，或者就失落，他们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你知道在这个新冠的期间，整个美国的自杀率是上升了，这个翻倍的往上升，不只是这个年长的，因为这个新冠引起的这个孤立，因为年长的人他们住在这个很多住在年老的社区，在新冠期间他们都不能允许有人去探访，所以让他们一下被孤立出来。那年长的自杀率也在上升，年轻的自杀率也在上升，特别是 teenager。在 teenager 这个年龄层，他发现这个新冠期间自杀率上升的是最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没有刚强起来。如果我们是靠着我们外面的感觉而活，今天我感觉好，今天我身体感觉好，这个世界感觉好，今天我生活感觉好，我就能活。当你这些感觉不好的时候，你靠什么活？你用什么活？你凭什么而活？你到底想怎么样？你的盼望在哪里？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只顾我们这个外在的生命，我们需要顾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要保养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今天早上主日学，我又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过去两个月所在练习的一种这个灵修方式，圣言心祷。很感谢主，有些弟兄姐妹在礼拜天早上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花这个早上在这个崇拜之前这一段安静的时间来保养我们的灵命， 让我们在敬拜中不只是来感动一下，不只是来听一篇道，知道一点知识，而是让我们在敬拜中，让我们的灵跟神有深刻的相交。这是我们灵得到喂养，得到滋润，得到刚强的时候。这样当这个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就可以刚强起来，能够带动我们外面的这个生命。那今天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灵命的保养，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讲这个智慧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到底有什么用途。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活在神的旨意中这个话题。我想如果做基督徒多年的可能都碰到过，因为我们常常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特别是作为教会的牧师，被问的这个问题是最多的。很多人就说，我今天碰到这样的选择，你觉得神的旨意是什么？或者你来帮我祷告一下，我怎么要做这个决定，让神告诉我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说，只要我们懂圣经，好像这个神的旨意是很清楚的。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决定跟圣经是没有矛盾的。这个神的这个你在做选择的时候，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不会违反圣经的。像这个前两天我跟我老公在谈论，我女儿她今年要开始申请她的这个，她在学医，她要申请她的实习到去学哪一个专科，她要去申请哪里去学习实习这个专科。我女儿还没想呢，我跟我老公已经吵成一团了。他说要学这个科，我说要学那个科，他说这个科适合他，我说那个科更好。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吵来吵去。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选择。你说学哪一个科都不违反神的心意，那我们怎么知道说哪一个要学哪一个科是神的旨意呢？这个时候常常我们是希望知道这个神的旨意，帮助我们做选择。那我想在这个很多人的生活中，你们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基督徒我们都说啊，我们就去教会里面找牧师，或者我们祷告，对于不信的人他们就去找什么算命的、算卦的烧香拜佛的。大家都好像很需要知道这个一个神的意思。其实这是每个人的人之常情，我们都知道我们有限，我们很有限，我们看不见明天，我们看不见未来，我们只需要一个比我超越我们的一个在上面的神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来选择。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在这个圣经里面，神他到底跟我们讲了一些怎么来做这个每一个选择，圣经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教导。首先我们要来看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谁决定未来？谁决定未来？当我们在寻求，希望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到底觉得说是你在决定，你做的这个选择在决定未来，还是那位神在决定未来？是谁在决定未来？你要先想明了这个问题，你才能够知道说你在寻求什么。到底是谁决定未来？我想很多人可能糊里糊涂的反正也不管，但是其实每一个读经的，特别是像我们各样团契里面查经的人，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出来。因为圣经给我们的答案让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理解。在箴言21章，他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告诉我们什么呢？人要努力，你要努力，你努力的去耕耘，你就会有丰盛的收获。你的努力会来决定你的未来。 我们常常说人种什么收什么，对不对？他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你去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学习，你就会有一个很美的未来，一个丰足智丰裕的未来。但是如果你不准备，你行事急躁，你等到这个事情发生了我才开始计划的时候，他说你会怎么样？都必缺乏。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好像是我们人在决定未来，我们做什么决定未来，对不对？我们觉得说我们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耕耘，我们就会有报偿。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这也是我们常常教导小孩子的规则。当小孩还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要努力学习啊，你要努力的这个要比别人更好，你要上重点的学校，你要上名牌的大学，然后你就会有丰裕的生活，无忧无愁。这是我们跟小孩常常说的。但是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吗？圣经难道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决定未来吗？你付出多少，你的未来就是怎么样吗？我们再看在箴言第十六章，他又讲到，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可以自己计划，自己努力，自己设计你们的人生，但是其实在生命中要发生的事情是由神决定的，是神在决定未来，不是你自己决定未来。你可以有你的计划，但是你这个计划是不是能够成就的在于神。这是我们中国人也讲的，谋事在人，成事在什么？人事在天。哎，你们不觉得这两句话很矛盾吗？到底是这个未来是由我的努力而决定的，还是由神而决定的？到底是我的努力能够改变我的未来，还是不管我做什么，神都会照着他的旨意完全成就？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其实这两者都是正确的。如果你翻遍整个圣经，它不停的在告诉你，人的行为会影响他的未来，但是神的主权会决定未来。我们人觉得说这两样不可能，不可能共存，就是黑白不可能在一起，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这两个互相矛盾，绝对不可以共存。但是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就是这样教导的，你的未来跟你有关，你的未来也由神决定。那我们听上去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理解，我也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你到底是哪一个？未来是到底是 open 的，未来是由我们决定的，还是未来已经定好的？我们怎么可能两者共存呢？那我觉得说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案，这两者怎么共存。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圣经里面呢，有一点稍微给了我们一点点的线索，告诉我们两者如何共存呢？是因为我们和神是活在不同的空间里面。我们觉得两者不可共存，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唯一的空间里面，我们觉得未来不然就是我们定，不然就是神定，就只能两者选其一。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空间再想得大一点，现在这个物理告诉我们，这个空间平行空间什么各种空间几十个空间，我们脑袋都想不过来。我不要你想这么多，你就稍微再想大一点，神他存在于超越我们的空间里面，他能够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事，他能做到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事情。如果你能把神想到高于我们，超越我们，你可能对这个事情就有一点点了解了。我给大家打一个很粗略的比方，就像我们在一个这个邮轮上面， 大家都坐过这种游轮度假，对不对？很大的游轮，超级豪华，上面什么都有，这个什么运动场、足球场、游泳池什么，反正你在家里面可以有的，你在你们这个我们社区里面找得到的，在那个游轮上都有。好，当我们在那个游轮上度假的时候，我们觉得哇，我们每天都要选择这么多餐馆，这20个餐馆要去哪一个餐馆吃饭？我们每天要选择说各样的活动，它有电影，有表演，有这个魔术，有各种各样，我们要选择去哪一样活动。然后我们每天把这个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做各样的选择。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有一样你选不到。就是这个游轮的目的地在哪里？你觉得你在选择生命中所有，你在决定你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其实你是存在在一个更大的这个空间里面，在这个游轮上面，你每一天你都朝着你的目的地在进行，你都越来越靠近这个游轮要去的地方。只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如果我只看到我眼前生活，我忘记了我在这个游轮上面，我就觉得说我在做任何所有的决定。但是如果你的眼光再高一点，你就看到说你其实在一个这个正在朝目的地进行的这个船上，你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到达那个目的地。不管你中间选择了什么样的活动，不管你中间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你都会在那个时间到达那个目的地。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觉得不可能是，要不我们决定，要不然就神决定。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们是活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在这个地球上，而神是在一个创造地球、创造宇宙的那个更高的空间里面。他能够，他有主权能够决定我们的未来，又让我们在一个我们的自己的狭小的空间里面觉得，不是觉得，让我们有这个真正的有这个自由的选择权利。所以在他那里，正如圣经上所讲的，我们的未来是两者都需要，需要我们人的努力，他告诉我们要殷勤的努力，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去生活。同样的，神也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我们的终点在哪里。所以这个第一点我们先搞清楚了，谁决定未来？不要再回答说不是人就是神，我们要看到从神那里的那个大的图像，知道说两者都有责任。那第二点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神如何显明他的旨意，对不对？我们常常在说，我们既然这个神他决定未来，既然我们人做的也有关系，那到底神他怎么来显明他的旨意？我们常常在寻求神的旨意，到底神是怎么来显明的？是跟我们打电话呢 ，text 呢，还是发 email 呢，还是做异梦呢，还是看异象呢，还是抱个水晶球摸一摸呢？我们到底神他是怎么来显明他的旨意的？这个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人喜欢用抽签，喜欢用抽签来这个问神的旨意。神也以非常明确的方式来回答人的这个问题。我想如果大家读过这个出埃及记就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跟随神要往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 进发的时候，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的旷野是又大又干，什么都没有，一棵树都没有，就是小小的有一点那个小小的植物在里面，其他什么都没有。在这个茫茫一片旷野里面，神以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前行。如果没有这个引导呢，我想他们是绝对走不出那个沙漠，绝对走不出那个旷野的。 但是神就是以这么明显的方式带领他们每天的脚步，让他们知道在哪里安营扎寨，在哪里继续前行。因为神看得见啊，神知道哪里有水啊，在这个旷野里面水就是生命啊。如果他们没有神来带领他们，他们老早就渴死了。但是在这个旷野里面，神知道哪里会有这个 有泉水，哪里有池塘，所以神就带着他们的脚步，他们就跟着那个云柱，白天就跟着那个云柱，晚上就跟着那个火柱，神走他们就走，这个云柱火柱停下来他们就停。所以他们神是以非常明显的方式来告诉人他要人做的选择，走的道路。那在圣经其他地方我们也看到说，神用这个让大祭司用这个乌灵和土明这两种东西，这两种东西现在已经失传了，我们不太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个乌灵和土灵是放在大祭司的胸前的，当人要询问这个神的意思，要询问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乌灵土灵拿出来，我们不知道是丢一丢呢，还是摇一摇呢，还是怎么样，他就能够从这两样东西里面来回答人的问题，非常的明确。大卫跟问神说，我要不要去这个山寨救人，把这个祭司找来，在他面前乌灵土灵拿出来，马上就有答案，去还是不去，非常直接的答案。那我们还记得一个更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就是基甸，对不对？当神要这个基甸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基甸用什么来问神的旨意啊？大家没读过羊毛法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用的羊毛法，那个羊毛要干了湿了，干了湿了，来问说这个神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也是很喜欢用羊毛法，我们找不到羊毛，我们就用什么毛巾啊，是用什么其他各样的东西，我们希望神直接回答我们，是干了湿了，湿了干了，到底你要我们做什么？其实你知道，旧约所有这些，无论是抽签也好，无论是云柱火柱乌灵土灵，各种这样很明确的回答人的问题，到了新约，在五旬节过后，圣经就再也没有教导用这种方法去询问神的旨意了。我们知道在五旬节前最后一次是这些使徒们，他们在用这个抽签来决定要甄选一位使徒代替这个离去的犹大，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用抽签的方式来询问这个神的旨意。那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这个圣经里面从来再没有教导人说要问圣灵做什么决定，圣灵还是在带领人，但是他没有再教导人说我们要去抽签也好，我们是要乌灵土灵也好，我们还是要找一个什么羊毛的干干又干又湿的方法也好，圣经不再教导人用这种方式去询问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长大了，因为我们长大了。在旧约的时候，人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想想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刚才碰到神，连神叫什么名字他们都还没搞清楚了。我那个摩西还在问说，我去跟人家讲说神哪一位神啊，神叫什么名字啊，神还得跟他讲说他叫什么名字。那时候人刚刚才接触到这个刚刚才开始认识这位神，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那如果不认识这位神，怎么才能知道这位神的旨意呢？当然就只能用这种最明显的方式去问神，你就说 Yes or No， 我们就知道当怎么做了。但是随着这个年代的推移， 我们从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神的属性，我们看到了神的这个神做事的方法，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将那个看不见的神活活的显在我们面前，成为人的样子，让我们来看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全部都让我们知道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再停留在旧约的时代了，我们长大了，我们更认识神了，我们开始明白神的心意了。就像你的小孩一样，对不对？孩子小的时候，他会放学了说，我可不可以到某某同学家里面去玩？哦，我们就说这个同学他住在哪里，他家是干什么的，哦，听上去不错，好，你就去，两个小时就要回来，好，孩子就去了。如果我儿子现在28岁回来跟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我某某同学家里面玩，那我一直跟他说，你是不是生病了，发烧了，为什么这种东西你问我干嘛，你自己决定啊，你这个同学家是不是该去，你自己看着办啊，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啊。今天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一个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跑去问神说，是吧，我今天要去去读这个学校还是那个学校，你最好给我来一个干羊毛湿羊毛，让我知道说我要去哪一个学校。你应该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不需要去问，因为神的话应该在你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就是什么？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圣经已经告诉你了，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不管去哪个学校，你不管选哪个工作，神的旨意就是要你更多的认识他，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就是你在生活的每一天里面，要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里面。耶稣说，我们要在他里面，他要在我们里面，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认识神，当我们开始明白圣经的教导，当我们开始经历更多的神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在神以那种很明显的方式来跟神做选择题。神不是要制造一堆机器人，不是要我们每一个每天早上起来要不要刷牙，神你告诉我，要不要洗脸，你告诉我，今天出门要不要买菜，你告诉我。神不是要我们一群做一群机器人，神要我们在他面前活出他的形象来。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的希望，你不想说你告诉你孩子他每一个决定都得你帮他做，那要是你不在了过后他怎么活呢？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希望让孩子能够活出一个我们所相信的那种正直的生活，正直，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那是我们教导的目的。神的旨意，神要我们去这样认识他，让我们在他的旨意中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好，那第三个问题，既然我们知道将来是由神决定，也由跟我们的行为有关，那我们也知道说，神现在不再以那最明显的方式来回答我们 yes or no 的 question， 那我们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呢？因为我们的行为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将来，不是我们现在随便做什么，反正到时候神都会给你，不是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过的。那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行为是在神的旨意中，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来遵行神的旨意。那圣经既然没有告诉我们神在继续的用这种明显的方式，那我们怎么来寻求神的旨意？那你看，在圣经里面，他给我们两点教导。一点，他告诉我们，你要遵行神的旨意，首先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箴言11章他讲到， 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这里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神说你做什么样的人，决定你有什么样的，是你能看见什么样的旨意，你是否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在这里我们注意看，说神没有说我必引导正直人的路，他没有说 我必毁灭这个奸诈人，神没有这样讲，不是神来毁灭奸诈人，也不是神来这个直接引导正直人。他说是什么？正直人的纯正，你做一个正直人，你的行为就会引导你自己走在神的旨意中。所以神没有叫我们成天去想说你要我做这个，你要我做这个。神说我告诉你怎么知道我的旨意，你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你做了一个正直的人，你所行的路就是在神的旨意中。你如果做一个奸诈的人，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计谋超于神，你觉得你比神还聪明，你觉得照神那个方式做呢，没有照你的方式做好呢，那我告诉你，这就叫奸诈人。因为你心中不相信神的旨意，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说你做奸诈人呢，他说你的乖僻必毁灭你自己。我想我们多少都会尝到过一点这种感觉，虽然我们都并不认为我们自己是什么奸诈人啊，但是呢，我们常常是不照神的旨意在做事。神叫我们诚实呢，我们就有时候稍微要擦一点边角；神叫我们呢要爱人呢，有些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放在最前面。我们都会做一点 cut the corner， 这叫做啊，把这个稍微偷偷的犯点规的这种行为，然后呢，我们就会尝到什么叫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因为你说了一个谎，你就要用无数的谎去圆这个谎，然后到最后呢，你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因为你都记不得你到底说了什么谎了。所以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挖陷阱。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在神的，你希望行在神的旨意中，你希望知道神的旨意，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你就自然会行在神的旨意中。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你必须要勇敢的交托。在箴言第十六章讲到，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我们读这一段，很多 这一节经文很多人都会引用，我们的理解就是啊，我只要把我的计划好了，我就交给神，说神啊，你祝福我的计划，我为这个计划祷告，你帮我开路，你帮我开门，然后呢，我有祷告，我有交托，神就必让我的计划成立。这是我们读这个圣经的读法。但是如果你去稍微仔细的去研究一下这一节圣经讲到的一个对比，就是你所做的和你所谋的两件事情，你所做的和你所谋的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现在的行为和你所计划的将来，这两者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他说你所做的，你现在的行为，你要交托耶和华。交托我们好像觉得是将来的事情，不是，这里是用的 commitment， 是用的委身，就是你现在的行为你要委身于神，你要将你的行为委身于神。不是让我说我看到神的意思跟我差不多，我就照着神的做，如果神的意思跟我相差很远，我就照着我的做，那不叫委身。他说当你能够彻底的委身于神，在这个行动中，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不管你觉得怎么样，我的行为我都彻底的委身于神的教导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你所谋的，你所计划的就越来越合神的心意，你所计划的就 当越来越在神的旨意中，神就会成就他。所以跟上面那一点有点相似，我们要做正直的人，我们的行为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不用我们自己的聪明，不用我自己的想法。当你越来越像神的形象的时候，你的思想、你所谋的计划跟神的计划就不约而同变成了同一个计划。当你的计划合了神的计划，跟神的心意一样，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你们求什么，父都必成就。我们常常都觉得说，哎呀，我们怎么求的好多父都没成就，那你就要回头来看看，你所做的是不是有全部的交托耶和华，你是不是在你的人生中按照你所明白的神的教导去每天这样生活，你这样生活，你自然就会得到神的祝福。这不是我们编出来的，圣经里面有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约瑟。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瑟在创世纪里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创世纪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这个约瑟的故事，就是要给让我们知道说，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被神祝福的人，怎么能够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知道约瑟在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受宠的孩子，又受宠又骄傲。看到图里面大家就知道，约瑟一天到晚穿着他那个彩衣，因为他爸爸特别喜欢他，给他做了一件彩衣。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那个颜色不是这么像我们今天要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他们是很贵重的东西，那他居然在他那件衣服上面就花了这么多的颜色给他做个彩衣，然后一天到晚呢让他看着他的哥哥们，因为他的哥哥们都没有他好。那约瑟呢又是很爱做梦的人，一天到晚做梦，大家都在他面前下拜，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受宠非常骄傲的一个孩子。神就用生活来磨练他，当他去看他这个哥哥的时候，当他爸爸送他去这个 spy 去看看他哥哥们在那边放羊做些什么事的时候呢，他就被他的哥哥们报复了，对不对？因为他离开了他的父亲，结果他的哥哥们呢就把他这个扔到一个坑里，然后呢再卖给了米甸人，让他们把那个米甸人呢把他带去了这个埃及做这个奴隶，那在奴隶的市场上卖。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约瑟好倒霉啊，对不对？你看看，本来是幸福的一个家庭，居然就是因为他爸爸的偏心。那我们就不再讲上一代的事情了，他爸爸的偏心是有原因的，但是是上一代人的问题。结果呢就影响到了约瑟，约瑟就被他的兄弟们记恨，然后就被卖到了埃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要今天全讲吗？时间不够，我们就直接跳到最后。约瑟在埃及是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却在埃及一步一步的成为了埃及的宰相，成为埃及的宰相。你说整个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充满了这个奇迹，其实它的奇迹也是我们生活中所看到的，并不是说一个超越自然的事情，它就是在这个生活中间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来安排人，神怎么来运用世界上不同的事情。我们看到觉得很倒霉的事情，被卖到埃及，被下到监狱，我们都觉得他说这倒霉已经倒得 没地方可倒了，但是却在那个里面神为他创造了一个绝佳的良机。想想一个从这个迦南来的埃及，怎么可能到了埃及成为以色列的这个宰相，让你给他设计一个道路，让约瑟的爸爸给他创造一切的条件，可能都做不到，但是神却可以在生活中做到。那在整个这个故事中间，在整个约瑟的故事中间， 他在埃及整个从做奴隶，然后被下到监狱，然后又被成为这个宰相的中间，常常提到一句话，就是什么？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我们在这里没有特别看到说约瑟在那边说摇签说神啊，你告诉我今天这个我做了这个管家，我们应该买米还是买面，还是种我们应该种这个玉米还是应该种大稻？他没有在这边一天到晚求这个神要给他每一步怎么做，但是却讲到说神与他同在，那什么意思？表示他的行为是合乎神的心意。你如果是一个作恶的人，神会不会与你同在？你每天就在想一些奸诈的事情，在想我怎么能够夺取这个家里的最高权利，我怎么最好跟这个女主人发生一些关系，我就取代这个男主人。如果你在想这些事情，神绝对不会与你同在。或者你在想说我怎么能够打入埃及的皇宫做埃及的宰相，你想这些事情神都不会与你同在，因为神不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变得风光，神不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所有的荣华富贵，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一个认识他明白他的心意的人。所以当约瑟他就照着他对神的认识，我们知道的还是很早期，照着他从他家里学到的有关神的知识，他就按照神的心意活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连所有外周围的人都看到了，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做的事情就顺利，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必成立。我们觉得人的眼光看说觉得他很吃亏啊，他那个时候他被人家污蔑进了这个监狱，他也没有去这个找人去申诉，他也没有反抗，然后我们都觉得他很吃亏。不要怕，按照神的心意做的时候，吃亏就是祝福，神让你走每一步都有他的计划在里面。神他在带领你的时候，你按照我们地上的父母小孩按照我们的心意去读书学习，我们都知道会为他安排一个美好的将来。不要说你天上的父亲，你按照他的心意在活每一天，你不觉得他会给你安排一个美好的未来吗？那个美好还不只是在世界上的美好，我们觉得世界上得到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觉得最美好，我告诉你，每一个临终的人他都知道什么最美好，生命最美好。你在这个世界上，神可以给你金山银山，你快没命的时候，那金山银山能帮你吗？每一个道走到生命终点的时候，就知道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永生，因为那是人最需要的。如果没了生命，其他的都没有用处。所以，神他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按照他的心意活。他说：“你的未来，他帮你决定；你的未来，他一定能够实现他所应许的，因为。”我们人会犯错误，虽然我们想按照神的心意做，我们也跌跌撞撞，我们也不断的犯错，但是神说还好，未来不是由你决定，不完全由你决定，未来神已经定下，他应许你的永生必然会实现。所以我们不要怕犯错，我们不要怕跌倒，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他，他一定让你进入他的永恒的国度里。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更实际的东西。讲了这么多，大家都觉得说很兴奋，我们都知道了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未来由神和人来共同的这个决定，我们人有人的责任，神会实现他的这个应许。那我们也知道说神他的心意现在都写在这本圣经里，他不回答 yes or no， 但是所有 yes or no question 的答案 都在圣经里，我们也知道说要活在神的旨意中，就是要在这个每天的生活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到了这个最后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决定，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原则，那今天我们要去哪个学校，要住哪个城市，退休以后要去哪里，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怎么决定，我们能不能来点具体的呢？需不需要来点具体的呢？都不需要了啊，那我们就要不要停在这里还是告诉你们不要藏着啊，我们有一些原则，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些原则来做每天的这个决定。首先他告诉我们，圣经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说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要首先想到的是对我有什么益处，对我的孩子有什么益处，对我的家人有什么益处。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既然知道你是在跟随神走这条天路，你知道这条路是你没走过的，是神所知道的，你把神的地图拿出来看一看，你把神给你画好的地图看一看，说你当朝哪里走。所以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个圣经所教导的神的旨意是我们脚前的灯。你知道古代人没有路灯的，他们走路的时候这个灯一定要放在脚前才看得见前面那一步是什么。所以这个脚前的灯是指我们每天的每一步都要按照神所教导的去行。路上的光呢，你知道古代人他们路上的光就是月光咯，阳光咯，他们就只有这种光啊，他们也没电灯，对不对？所以你要看远处，你是路上的光，那个月亮不会只照到你脚前，但是月亮会照到这个你前面很远的地方。所以他说你无论小事大事要以圣经教导的原则去行，这是你做决定之前首先要先做好的一个这个方向。你要有个方向，你如果说你今天做决定之前是按照我的利益的话，那你这个已经出了神的旨意了。你如果按照你的利益来做决定，你就不要想神的旨意，你就直接想你自己的旨意就算了。你要想神的旨意，先从读经开始。第二点，我们祷告。在箴言里面讲到说，他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他说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明明呢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啦，我们会找一大堆冠耳堂皇的这种理由来讲说，哎，神，我这是为你而做的，我去这个地方是因为我要想跟你传福音。那我们就不提了，那个地方给我多少钱，那个有多好的待遇我都没看，我就是因为我要去跟你传福音。很多人都会用这种冠耳堂皇的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那这种我们人的心很诡诈的，一天到晚就骗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会很高兴的被骗。那这个圣经说呢，我们不要让自己骗到，因为你把你自己骗到了呢，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到时候呢碰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呢，神不会问你说你为什么要骗你自己，也不会按照你所相信的呢去审判，他是按照神的标准。所以他说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常常需要把我们的决定带到神的面前，看看我们是否真的是和按照神的心意在做。这是我们这几天主日学在教导这个圣言心导的功课。圣言心导就是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断地用这个圣经来衡量自己。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我们有个习惯去，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中国人啊，中国人都是头脑很这个很知识很多。我们一读经就在想说啊，这个文法是怎么样，语法是怎么样，背景是什么样，诗人想做什么样。我没有说这些不重要，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圣经想对你说什么，这个诗人他想说的你都搞清楚了，但是如果这段圣经没有对你说话，那也白搭，对不对？这诗人想说的关你什么事？几千年过后他想说的话，他想表达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自己，我们才不会被自己骗得团团转。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以圣经为我们的原则；第二个，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衡量自己，来反省自己的决定；第三，我们要勤奋。当你做决定的时候，神要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经文，殷勤筹划，足智丰裕。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头脑，是要我们拿来用的，不是摆设啊。我们常常这个头脑就是用来摆设，把这皮肤拉一拉，这个把这个头发染一染啊，我们就觉得这是摆设啊。告诉你，这个头脑有很多的用处，除了摆设是最不要的用，最不重要的用处啦。那个你怎么用你的知识来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那是神交给我们的责任。神没有说你随便做决定，你什么你想都不要讲，你也不去去思考，也不去这个研究，你就随便做一个决定，我来负责。这不是神教导的，他要我们去负上我们当尽的责任。但是不要忘了，前面有两个主，有两个这个原则在前面。我们第三点，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自由选择的这个能力，去做一个合乎理智的决定。第四点，聚会。箴言十二章讲到，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有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神说，当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如果我做了这个决定，我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了，他说这叫愚妄人。你把你自己估计得太高了，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眼光都有限，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所以他说智慧人会听人劝教。那我们听什么人的劝教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去那个赌场听人劝教，劝劝劝，你就劝到赌场里面去了。如果我每天去酒吧里面听人劝教，劝劝劝，你就劝到酒吧里面去了。你要听人劝教，听谁的劝教？在这个世界上，神为我们预备了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为了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提醒。你到哪里去听人劝教？到教会来。在我们的祷告会中，我告诉你，不知道多少次在这个祷告会中，神透过他人的祷告在对我说话。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人在一起向这个圣灵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其中，这是圣经所应许的。你在这里，你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决定，跟众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看神怎么透过人向你说话。那我们在我们的团契中也一样，在我们团契中我们也祷告，在我们的小团体中，当你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寻求神的名的时候，神就可以透过他人对你说话。但是如果你说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什么聚会都不想参加，我就要做一个独立的基督徒，那你可能就会落入那个愚妄人的那个范围了。我们需要彼此。第五点，奉献。我们每次一讲到奉献，我们都觉得说的是钱，赶快摸钱包，赶快写支票。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奉献，从来不是只是钱，从来就是讲到一个全人的奉献。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然后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查验神的旨意是要把自己奉献给神。 如果你自己一心想到怎么为我自己而活，你没有办法查验神的旨意，因为你们压根就是走的两个方向。神要带我们去永生，我们想带神来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跟神走两个方向，你没有办法查验神的这个旨意。神就算给你的旨意，神就算写下来，今天在天空上用云给你写下来，你都会觉得说 doesn't make sense， 对不对？就说哪有这样做事的，你不可能查验神的旨意。你只有跟神在一条路上，你只有跟神在一个方向上，你才能查验神的旨意。最后相信，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过后，你不要紧张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你做了决定过后，你就相信，因为神会叫万事相互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不论你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不论你怎么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你只要是在这个按照前面的原则所做的，你相信，就算你看到眼前，你觉得说你好像做错了，你好像这个选择不对了，不要担心，神叫万事互相效益，像约瑟一样，不要觉得说被人冤枉了下到监狱里面就万劫不复了。你看神怎么来用你的环境，你的决定来造就你，来带领你。所以我们基督徒会常常感恩，最后就是你要感恩，因为诗篇讲，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相信他是你天上的父，他不会带领你去走一条不适合你，或者让你这个走向地狱的路，因为他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一切行动，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他的手中，只是我们看不见，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面前的环境所紧张。不用紧张，我们在神的手里，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诗歌你们可不可以把那个 link 拿下来啊？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诗歌，我们在祷告会所唱过，在他凌晨路上，他是在讲一个 spiritual journey，我们在跟随神的一个灵命成熟的路上，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有最好的安排，相信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好，你们来放，我们大家会唱的可以跟着一起唱，不会唱的就听听，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诗歌。
凌晨路上虽然有阴霾，我知道你掌管着我们的未来。一夜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压伤的芦苇你必扶起来。凌晨路上虽然有阴霾，我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虽然有些事我们还不明白，却知道你是最好的安排。好处不在你以外。 掌管着我们的未来。一夜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压上的芦苇你必扶起来。凌晨路上虽然有阴霾，我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虽然有些事我们还不明白，却知道你是最好的安排。
来祷告。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当做的事。主，我们明白我们的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明白你要我们尽我们的努力，为你的计划，为你的救赎大计来贡献我们当尽的责任。主，今天就求你的智慧伴随我们每一天，让我们每天在行事为人上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我们就不必担忧，不必挂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天父在看顾我们每天的每一步，看顾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主，也求你继续的激励我们来跟随你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